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夫妇相处之道。夫妇相处之道，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在无论是家庭、职业各方面，应该回到圣经，一切照着神的教训来生活。今天我们思想的是有关夫妇相处之道。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敬虔的家庭，一个属神的家庭，是能够蒙保守，并且能够产生敬虔的下一代。就像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外祖母，因为他们都敬畏神，以致就能够有敬虔的下一代。我们看见提摩太能够从小认识神，甚至在母腹里面出世之后，就慢慢给培养养义来认识神。像保罗在晚年的时候论到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他能够从小明白圣经，和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知道，若是有一个敬虔的家庭，那么就会有敬虔的下一代。正像这一个哈拿，她是敬虔的女子，结果神借着她就得着了撒母耳。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同样看见撒旦所最想破坏的就是家庭，因为起初神所建立的家庭，亚当和夏娃第一个家庭，神要得着他们，但是撒旦也尽其所能的，千方百计的要破坏这个家庭，以致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从此这个家庭就没有安宁。你会看见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就杀了他的小儿子亚伯，从此呢，在他的家庭里面是四分五裂。我们会看见，在人类历史上，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撒旦所要破坏的对象就是家庭。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家庭变成是有名无实，虽然像是一个家庭建立在那边，但是夫妻之间却是常常不和，并且相见如冰，冰冷的冰，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有的是终日吵架度日，有的甚至到了离婚的边缘。所以据现代的统计数字显示，离婚的数字是越来越普遍，到了一个地步，两对结婚，一对离婚。你会看见这种情形比比皆是，又影响了下一代。而这一种犯罪的空气，这种家庭受摧残受迫害的空气就越来越厉害。甚至在末了时代的今天，有些基督徒的家庭也深受其害。因此今天我想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思想，在神的心意里面，基督徒的夫妻应该如何相处呢？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扮演哪一方面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个人有自己的岗位和职分，若是他们都认识自己的岗位，认识自己的职分，同时也能够彼此认识的话，那么就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他们能够更加蒙保守，更加蒙福。所以今天我就先和大家思想一段的话语，是圣经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有关做丈夫和做妻子的教训。那么请我们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至三十三节，五章二十二节至三十三节，双本圣经的二百七十三面，请听我读出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是论到做妻子的应该如何，做丈夫的应该如何，然后他就借此预表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在还没有思想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先插出去和大家思想一件事，就是起初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当时神与他们同在，在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生活在伊甸园，也就是乐园里面，是相当的快乐，又可以遇见神。但是有一天，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从此他们就离开神的面，因此整个家庭就开始落在咒诅底下，落在痛苦里面。在这一幅的图画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神既是建立婚姻制度，也是为人设立婚姻的这位造物主，所以在人类的婚姻里面，就不可能说没有神的同在，凭着自己来相爱，凭着自己来建立这个家庭，这只能是越凭着自己努力越失败。因为亚当和夏娃的情形让我们看见，当他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同时咒诅就来到，痛苦就来到。所以在此我要建议的第一点，就是人的结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提到，为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在此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所提到的，就是在神起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两人的结合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如何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呢？事实上这一个合一呢，是神所定规的，而这一个合一是灵魂体三方面的合一。因为在起初神所创造的人里面有灵魂体三方面，那么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就死在罪中，人的灵呢就等于是死在罪中，从此人的情形是行尸走肉。那么对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灵活过来了，正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啊，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又从神那里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二人成为一体，就应该是信的要与信的结合在一起，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不能同父一二同被十架跟从主，那不可能。就是两个人不相同的，如何能同负一个主的轭呢？就像牛在田里耕田，若不是同样是牛，那怎么耕田呢？怎么负那个轭呢？因为古代的轭是一个轭摆在两只牛的身上，他们要同时并行走。今天我们在走天路的旅程，若是信的和不信的，怎么能够同走一条路呢？那是不可能。所以圣经才教导我们要信的与不信的就不能同父一二，要信的与信的结合。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婚姻的奥秘是二人成为一体，在此 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呢？是灵魂体三方面的结合。那么第一方面，我们思想是灵，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从圣灵重生得救的。若是两个人都是从圣灵重生得救，都是得着神的生命，那么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他们也有相同的生命，所以就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亲近神，在人生的许多的世上的选择决定，或许他们的口味喜好都可以有一个相同，因为同样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得救，都有神的新生命。所以我们要先看重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人应该是灵魂体，所以人的重点是灵影响魂影响体，而不是体来影响这个灵。那么有一天人犯罪堕落到挪亚方舟时代的时候，人既疏忽血气，就完全沦落在一种色情淫乱犯罪堕落的里面，就是人完全疏忽肉体啊。那么神所造的人，神巴望人是属灵，所以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重生得救。神巴望基督徒一生的生活呢，是属灵，也就是说留意心灵生命的感觉。那么我再回过头来说，基督徒夫妻的相处，同样是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个人要先留意灵里的需要，灵里的合意。这个灵里的需要，灵里的合意，具体而言就是说，在这个结合的里面，要有基督耶稣做他们的元首，有神在他们当中。若是他们一结婚之后就完全沉溺在二人世界，只顾两个人相爱不错，爱是对的，但是若是他们离弃主，冷淡退后，只顾两个人的享受，若是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你就会看见出了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远离了神，心灵就会觉得虚空，地上任何的享受任何的刺激都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一个曾经尝过天恩之味的人会有更深的感觉，若是他们冷淡离开主，心灵就异常的虚空痛苦，然后外面世界的享乐一点不能满足心灵的虚空，并且越过越痛苦。第二，已离开了这位是爱的神，他们所谓彼此的相爱只不过是短暂的，很快就落在肉体的里面，即落在肉体的里面，就很容易彼此之间都在肉体里面相碰，那就是彼此吃尽了苦头。所以有的人呢，啊，起初好像是蛮相爱的，结果过不久离婚收场，因为远离了是爱的神，他们彼此的爱何来保护延续新鲜更新呢？所以亚当和夏娃的家庭所产生的悲剧告诉我，自从他们犯罪远离神之后，那个苦果就来了。所以基督徒夫妇相处之道要留意的，第一，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起初的相认识是根据主的带领，然后结婚之后不是说啊就完成了依靠神了，不，他们一生的路程要一直信靠这位牧养他们一生的神。所以夫妻之间有一个很要紧的，是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彼此激励，一同来亲近神，一同来亲近神。千万不要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这个亲近神的时间呢就失掉了，若是仅仅为着二人世界的享受，或许为着家庭太多繁忙的事物，或许为着重担背负养育儿女养育家庭的重任，以致把亲近神的时间就省掉了，把参加聚会的时间，把夫妻一同同心祷告的时间省略掉了，这个家庭就开始要亮起红灯，也就是说开始面对危机了。然后若是时间一拖久，问题就出现了。有的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结婚之后只顾着自己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忙碌，以致把一起亲近神的时间忘掉了，或许说省略了。有的只顾个人的娱乐，有时间一起对着电视机，却没有时间祷告亲近神。结果慢慢的，一家大小整天就是有时间在下班晚上对着电视机，且没有时间一星期最少有一次举行一次家庭的礼拜。也就是说，在家中一起聚会，把电视机关掉，把电脑关掉，把所有娱乐节目关掉，最少半小时时间，全家大小一起唱诗，一起祷告，教导儿女们如何敬畏神，最少20分钟也好，产生敬虔的家庭。而夫妇之间若是能够常常啊，一星期最少有几次一起短短的祷告，临睡之前在床上一起的祷告，这个家庭一定很蒙福，一定蒙神看顾，他们彼此的相爱就得着延续。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就是爱，离了是爱的神，我们的爱呢就失去了保护，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呢就很容易停在自私，很容易停在肉体，也就很容易成就。我们知道人的爱的特点就是，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成就。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买了一个电器，起初很新鲜，用不久不新鲜了。人的堕落的本性啊，就是很容易成就。我看见许多做丈夫的是如此，做姊妹的也是如此，谈恋爱的时候，哇，天天呢好像是一天见不了对方，就好像很久的，一拿起电话，一通电话，哇，就开始一讲讲了一小时二小时。所以很多人打电话要找对方的时候，是很怕遇到他们正在谈恋爱的时候，若是这样，那个电话常常打不通的。为何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沉溺在两个人相爱里面，有的人没有节制，过分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很多情形是到结婚之后，有的一过不久就变成老夫老妻了，一见面没有两句话，偶尔通起电话，两句话就立刻挂线，就挂上电话了。为何这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容易这个新鲜感呢、啊，新鲜的爱变成陈旧了。所以我常用几个名词形容世人对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起初初结婚的时候是相敬如宾，慢慢的久而久之就变成相见如冰，冰冷的冰，见面没有两句话，有的简直是靠儿女才维系，勉强维系着家庭，夫妻之间合不来，没有什么话可讲。然后再进一步的是相见如冰啊，就像战场上短兵相接，士兵的兵啊，那就是把家庭变成战场。一见面的时候，那就是不是吵架，就是彼此呢给一个眼色。你会看见这是许多家庭没有信耶稣的许多家庭的状况。那么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应该有的见证，就是这个家庭是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家庭何来夫妻彼此相爱？何来能够真实的相爱呢？人性是那样容易成就，因为结婚和谈恋爱的时候不同啊，结婚之后是住在一起，彼此的短处完全显出来了。许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短处就隐藏起来，多显自己的长处。然而到了结婚之后，大家彼此最深了解的，没办法隐藏的，住在一起，这一个时候白天见，晚上见，早晨见，晚上见，天天见，慢慢的那种新鲜感，那一种这种科目就变成成就了。人性就这样容易成就。若是人活在肉体里面，离开神去相爱，那么结果一定是痛苦的。然而 若是基督徒的夫妇，先是留意心灵相通，灵灵相通，也就是生命与生命的连接啊，二人成为一体，心灵的连接，常有一起的祷告。举例来说，祷告之前先有一起的交通，这个交通就是说，在夫妻之间啊，你有难处你告诉我，我有难处我告诉你，个人彼此分享。比如说两个人在工作的岗位上，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重担，不同的忧虑，就彼此分享，然后为着儿女们有什么担心，有什么挂心啊，为着前景，总之多有交通，多有心灵的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大家一同带到主面前带到，借着这个沟通彼此安慰，彼此扶持，彼此勉励，然后一起带到主面前，同心的把一切的重担忧虑都交托给主。而借着彼此的带到，这个带到是爱里面的带到，是爱中的关心，神的爱就会在这一对夫妇里面来加多。因为借着彼此的带到，彼此的关心，神的同在领导，圣灵的安慰领导，主所赐的信心领导，主所赐的安息领导啊，每一个心灵都有平安，都有安息，然后他们的相爱呢就会更上一层，也就是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相爱。而夫妻之间的爱在神看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蒙悦纳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留意的，就是说夫妻之间的相爱不仅仅是一个道理，道理上是知道，但是实际做不来，因为人性都是软弱的。唯有当我们都一同来黏以神，来亲近这位施爱的神，我们就会从神那里得到爱的力量，得到饶恕的力量，得到包容的力量，得到舍己的爱，也得到顺服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越黏以基督，夫妻之间越黏以基督就越蒙福。然而有一件事是必须留意的，就是说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两边都渴望，所以就会分别时间，为着两人一在一起的时间。但是难处在这里，结婚之后久而久之呢，大家各忙各的，都没有心情为着夫妻在一起的时间，问题就出在这里。举例来说，做丈夫的为着事业有成，整天就把他所有的时间都埋没在所谓事业的上面，工作的上面，回到家中疲累了，见到妻子没有两句话预备睡觉，或许看电视，或许想睡觉，然后呢见面总是没有两句话，又好像有的忽略了看重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这就是亏负了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呢，有时候有的又上班，又回来又忙着家务，又忙着要这个照顾儿女，忙得不得了，她根本没有时间分出来给丈夫，这也是忽略。因为这个忽略，有时候丈夫很渴慕做妻子的有一段时间可以分出来和她在一起，结果这样一来呢，夫妻就出了问题。所以大家都要重视婚姻，就在婚姻的事上不要说一结婚完了就随随便便，而是最好每星期都有分别一段的时间，当儿女们都睡觉了，能够在一起安静的一起祷告，一起分享，还有一起这个大家把内心啊彼此的交通，这一来能够心灵先相通。所以夫妻之间是灵魂体，二人成为一体，灵灵相通，一起亲近神。然后还有的是内心相通，魂的相通就是思想感情的加多，借着大家分别一段时间啊，所谓能够单独的在那边啊再交谈，单独的这一来的时候，加添两个人心间的感情，神的爱在哪里，大家都看重分出时间来，无论生活再忙都分出时间来啊，有一点一起的交谈，一起的交心，让神的爱更多的充满。然后当然夫妻的结合是灵魂体，所以是很正常的。那么在这一切的里面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爱应该是如何的爱，这个顺服应该是怎样的顺服。就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在此所讲的是做妻子的责任和岗位，而做丈夫的责任和岗位我先讲。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这个头的意思是带领的意思，而这个带领的意思不是说做丈夫的就是凡事都是他对，做妻子的都错，这种大男人是错的。因为做丈夫的要做妻子的头呢，他本身就必须顺服基督，他是一位敬畏神顺服基督的人，是尊主为大的。若是他本身是悖逆主的，他根本不可能做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丈夫是妻子的头，也就是丈夫本身要晓得敬畏主顺服主，并且他做妻子的头不是凡事他都来定规，凡事都是他对，而是说在一些整个家庭人生的一些重要的点上一同寻求主的时候，应该是丈夫是带头有一些的决定，夫妇借着商讨之后一同寻求主的面，丈夫有一些决定啊，在一些方向上面，在一家之主的一些点上，丈夫是头，同时也应该是承担。所以做丈夫的应该多一点承担责任，比如说承担养育儿女，承担啊这一个家庭。当然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家庭不是仅仅靠丈夫经济的来源来维持，是夫妻一同摆上，但是在心情上在感觉上丈夫应该是多一点的承担，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同样是在一些选择决定的事上是有头的作用，但是绝对不是大男人凡事都要听从他，这反而是不对，叫他任性偏离主。那么丈夫要做头有一个特点，是他要这个完成自己的这个角色，就是圣经的教训，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基督爱教会的爱是牺牲的爱，做丈夫的爱妻子应该有舍己的爱，有牺牲的爱。那么什么叫舍己的爱，什么叫牺牲的爱呢？许多人很容易他把爱呢和自私呢分享，做丈夫的很容易说啊，我现在内心有一个什么渴求，我一定妻子来满足我，若是达不到那就不高兴了。有的时候他所谓的爱呢，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觉得这是需要爱，在他没有需要对对方就冷淡退后，这不是爱。基督爱教会是一个舍己的爱，丈夫爱妻子的爱也应该有这个舍己的爱。这个舍己的爱认真来说是无条件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原来有什么好的，原来我们都是罪人，是主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然后救赎我们成为他心爱的心腹教会。所以丈夫爱妻子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只要她是你的妻子，你就应该爱她，无条件爱她，绝对不要有先决条件说啊，当她还青春的时候，还美貌的时候，还对你蛮有吸引的时候你爱她，有一天她病了老了，那个时候你变心了，若是这样是大大得罪主，是神所定罪要审判。神要我们一夫一妻终身相爱到晚年，到见主面。所以是这个爱呢是没有条件的，只要她是你的妻子你就要爱她，而这个爱是舍己。什么叫舍己呢？举例来说，多一点的体贴，多一点的牺牲啊、哦，就以最基本的，有时多一些体贴做妻子的，多一些体贴你自己的太太啊，他在工作上又忙，又家中儿女方面还有家务，应该帮手承担。所以 做家务应该是做丈夫的，能够因循摆上，也就是说多一点的体系自己的妻子，一同承担嘛。哪一个有空，哪一个做得多一点，哪一个最近在身体健康各方面好一点，就做多一点，不要分彼此。因为有爱，不要公式化的生活，多一点的付出反而是享受，爱中的服侍反而是一个享受。所以因着基督的爱，那一个爱应该是加多的，所以不要太多分彼此，反而是要有舍己的爱，要有牺牲的爱。而这一个爱呢，保罗又形容，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然后保罗又说了，他说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一样。哦，原来呢，爱妻子就是等于爱自己的身子，因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在此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爱对方不应该是有这个讨价还价，或许有先决条件的，他要怎么对我我才爱他。事实上刚刚相反，正是你有舍己的爱，你有无条件的爱，你就会泛起许多的回报。这个回报就是爱越多，对方就会感受到爱，而有很多对你的关心，对你的扶持，对你的顺服。妻子顺服丈夫，许多时候和丈夫爱妻子很有关系。若是仅仅在道理上来说服对方，那是很难的。只有当你有爱的付出，做妻子的就会有更多的顺服。为何呢？因为爱嘛，他感受到对方对他是有爱嘛。所以夫妇相处之道，若是你问我最重要是什么，我说最重要就是爱。而这个爱是以弗所书本处所说的是基督的爱，基督爱教会的爱，而那个爱是舍己的爱，那个爱是保养顾惜的爱。什么叫保养顾惜呢？用一句话形容，就像是饥饿的时候去喂饱他，这个寒冷的时候就替他加衣。当然这是个形容的，那个意思是说要仔细一点，要细心一点，顾到对方的需要。因为神造男人和女人有点不同，女人呢是比较留意一些细小的，她的感觉比较细，男人的感觉通常是比较从大陆上一些比较粗的，所以就会很容易呢在性格上的不同就忽略到一些姊妹的感觉。所以做弟兄的应该留意一点这个姊妹有时一些需要的感觉，多一点的留意，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扶持。这一来呢，啊，这个爱就能够建立，然后夫妻彼此相爱，一同来爱主，就不会有漏洞。多年来我看见一件很痛心的事，就是有的做弟兄呢，原来是侍奉主，很爱主的，但是他却在夫妻之间呢忽略了这个做妻子的需要，就因为这一方面的忽略呢，以致后来家庭出了问题，又由于家庭出了问题，结果整个情形就越过越差，后来甚至要面对离婚的危机。那么这一个做侍奉主的弟兄呢，那简直不能再侍奉了，漏洞太大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仇敌撒旦呢，总是就是借着各方面想来攻破我们的家庭。所以要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侍奉主，就像彼得能够带着妻子周游四方侍奉主，就因为他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亲爱弟兄姊妹，健康的家庭十分要紧，做丈夫的要晓得这个舍己，要保养顾惜，也就是说要爱护自己的妻子，要真是有保养顾惜。而这一个保养顾惜呢，就像爱自己那样，因着基督爱的缘故，要有这个保养，要有这个顾惜，照顾顾到姊妹。而圣经论到顾到姊妹有几个具体的，我想提一提，然后我们再来说做妻子的该有的表现是如何的。请我们看这个 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论到做妻子和做丈夫的情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做丈夫的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在此呢乃是一个很具体的，也就是说夫妻呢除非有很特殊的原因，做丈夫的要公干到外地哦，去公司派到外地，无论是去做生意去办事如何，那是短暂的。正常的情形，丈夫不可离开妻子，要与妻子同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保罗就很清楚提到，他说丈夫没有权柄管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妻子也没有权柄管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所以身为丈夫的他要知道他没有权柄管自己的身子，结婚是一个分月，就是一个月数。所以做丈夫的绝对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任何的年情，任何的念情，比如说出外公干，面对试探，面对有异性的试探引诱陷阱的时候，要借着祷告奉主的名拒绝这些试探，奉主的名赶掉这些试探，绝对不可给撒旦留地步，任何的婚外情都要拒绝，这是一个色情淫乱的时代。所以做丈夫的呢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当然除了很特别，有的他为着工作的需要要到某一个地方工作半年一年才回来几次，但是据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找一份在本地的工作，能够和妻子住在一起的，夫妻最好不要分开。若是夫妻分开呢，就很容易给撒旦有地步，有攻击的余地。照着圣经的教导呢，是要住在一起，然后呢圣经说因他比你软弱，亦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做姊妹的有的很爱主，但是姊妹在性格上是很容易有情绪，弟兄呢在性格上呢，神造他呢相对来说是稳定一点。弟兄不爱主无话说，一爱主起来呢啊，那一个爱主是火热又刚强。所以到了使徒时代的时候，你看见就着爱主呢，莫大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都很爱主，但是照着托付来说，神是托付弟兄彼得、雅各、约翰去传扬福音，因为在性格上是刚强是稳定，但是在爱主上呢，姊妹许多时候是爱主火热超过弟兄，因为他感情丰富。所以呢在此所说的姊妹有软弱，就是有时会受情绪的影响，然而做丈夫的应该是加倍的体贴自己的妻子。所以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这个爱是舍己的爱，这个爱是关心的爱，是体恤的。然而夫妻之间若有吵架怎么办呢？若有不和怎么办呢？夫妻之间相处，常常相处，难免会有吵架，难免会有不和。然而做丈夫的应该有一个大的这个度量，饶恕、宽恕、包容，不要斤斤计较。所以圣经提到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若是两个人吵架到了犯罪了，那是得罪主，两个人祷告都受了阻碍。若是做丈夫的常常发脾气，做大男人，那么他的祷告就受了阻碍。若是有这种软弱的，要常常祷告，求主救你脱离脾气的辖制，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夫妻之间最好的应该是天天亲，也就是说若是今天彼此之间有什么过节，不要藏在心里， 然后藏掉几天之后忽然爆出来，就爆得越爆越厉害。而是若有什么过不去，立刻和对方在很适合的气氛底下提一提，偶尔有情绪了，失控了，应该立刻有饶恕，有彼此包容。这一来的时候，夫妻之间既有基督舍己的爱，又有基督的饶恕，又有基督的赦免，那么就会很蒙福，就会蒙主保守。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做丈夫，刚才我提到丈夫的角色是这一个爱妻子啊，有具体的，有细心的。现在我们是想做妻子的角色。圣经论道，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圣经教得很清楚，就是说做妻子的就是要学习凡事顺服丈夫，因为起初堕落的是夏娃，不是亚当，亚当是后来，所以照着神的命令，做妻子的应该学习凡事顺服丈夫。然而在此有一点值得提提的，就是说做妻子的若是爱主，若是敬虔，她顺服丈夫就容易；若是她离开主，她就活在亚当堕落的背叛里，那就很难顺服。这样一来，家庭常常吵架。所以做妻子的应该学习在凡事上学习尊重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还有的是，做妻子的她的角色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一个帮助自己的丈夫。所以神对亚当说，要造一个女人要来帮助他。所以妻子如何帮助丈夫呢？那许多时候为丈夫代祷、扶持、鼓励、勉励。我们知道男人的特点呢，是外刚内软，许多时候外面要显出是个男人，好像很刚强他的性格，但事实上呢，遇到许多这个重担刺激的时候，有时还靠自己去顶住，顶住，顶到内伤。然而基督徒不可这样，身为基督徒是凡事交托给主。然而身为弟兄的他同样有他性格上的软弱，很需要做姊妹的妻子扶持、勉励、关心、代祷，有时称赞几句话，对做丈夫的呢啊，是一个鼓励啊。千万不要不尊敬自己的丈夫。所以圣经里面说，男儿，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什么叫敬重呢？就是晓得尊重他，就像古时敬虔的夫人莎拉尊重亚伯拉罕，所以她是蒙称许的女子，蒙称许的女人，因为她是敬虔的人。所以尊敬自己的丈夫是做妻子的应该有，当丈夫对妻子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妻子不可轻看，不可随便。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千万不要在众人公众的场合里面就啊当面随便去轻视藐视自己的丈夫，这一来呢是大大伤害了这个婚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做妻子的要有顺服，要有关心，要有帮助，还要敬重自己的丈夫。然后做丈夫的要晓得欣赏自己的妻子，千万不要在妻子之外欣赏别人，这是很伤害对方的。主把妻子许配给你，是成为你终身的女伴，你要欣赏她，欣赏她的长处，要借着欣赏让这个爱加添，不要一下子就老夫老妻这个成就的感觉。彼此相爱就像是培育花朵那样，需要按时候去培育、浇水、看顾，在那边细心栽培。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爱就像花朵那样，两边都有责任，都要付出的，不要随随便便。大家要付出一点时间，一同来祷告，一同亲近神，一同彼此相爱。 然后给下一代有榜样，给儿女有榜样。所以夫妻的相爱是相当要紧的。在此我顺便再一提，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至第五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记你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在此我们看见这一个结婚呢是防范犯罪，所以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也要如此。也就是说个人对待个人要有合宜之分，每一方面做得适合，要顾到对方，多为对方着想，不要自我中心，不要自私，多为对方着想。你越爱对方就蒙对方越爱你，这是很正常，然而是一同来爱主，因为一同联以基督联以神，这个爱蒙保守，并且他们所过年日才有属天的价值。还有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今天结婚之后分业就是一个约束，在神面前是神圣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提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里面，许多弟兄姊妹在工作的岗位上，或许在各种环境里，常常都要面对许多的引诱试探。那么面对这些引诱试探要来破坏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一概拒绝，奉主的名完全拒绝。要知道怎样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可以犯淫乱，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有任何婚姻之外恋情的思想都不可以，奉主的名完全拒绝。应当是夫妻彼此相爱，彼此相亲，彼此欣赏，彼此尊重，这是神所定规的。然后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保罗说，我说这话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当然这不是命令，但是在正常的情形底下，我们还是要防范肉体的软弱。夫妻不可分房，除非要专心祷告，但是即使是那样属灵的专心祷告，还需要合起来，免得撒旦趁情不自禁的时候来俘虏人。所以多年来我曾经看见有的很属灵的，结果就是在一些原则上忽略了，结果就犯了淫乱的罪，就失败了。就像连大卫也曾经这样失败过。所以前机可见，值得我们警醒。在属灵的弟兄，在属灵的姊妹，要守住一个原则，男不敬你倒好。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除了夫妻之间，在这个之外不可以单独相处。若是一个侍奉主的怎么办？有的姊妹要找你交通，应该是在一个，也就是说集会的地方，集会众人都可以看见的集会的大厅，集会的地方会所，很多人在都在那里的，就找一个角落坐下去，就这样谈，别人都在旁边的，千万不要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谈，这就会给撒旦留地步，这也是主的工人所要禁止的。所以不要单独一个弟兄和另外一个姊妹来单独在一起，不可以。那么和工作的岗位上也是如此哦，工作的岗位上不可说一个基督徒的弟兄或是基督徒的姊妹单独和异性的同事在一起。我的意思不是只说他工作的岗位上摆在，而是说下班的时候单独在一起，这一来就是已经是犯罪，就会给撒旦有机会。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脱离撒旦的试探，总是要 持守一些圣经的教训和原则，让丈夫和妻子能够彼此相爱来荣耀主。认真来说，在末世今天，虽然基督徒都受了一些影响，但是基督徒的离分力是少过世人的离分力少得多了。因信基督耶稣总是能保守。那么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呢几个好的例子，今天我没有时间分享，我简单一提。第一个好的例子，夫妻相爱的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夫妻彼此相爱又一同侍奉主，这是最有福的。所以在此我提一提，若是有做姊妹的，他很爱主，但是他的弟兄却是冷淡却退后，像初信那样，他就有责任天天为他灵性代祷，然后做妻子的影响丈夫来爱主，到有一天连丈夫都一同爱主。若是有做丈夫很爱主，但是他的妻子才是初信的，或许说冷淡退后不爱主，做丈夫有责任为他代祷，让他也能够归向主。在此若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先信了，你的丈夫还未信，所以直到今天你是热心爱主，但是你的丈夫或许你的妻子还未信耶稣，那么就应该用基督的爱去感动他，有美好的见证去感动他，让他有一天也悔改归向主。千万不要说哦，因为我热心爱主，他和我看法不同就和他离婚，不可，反而是要凭着基督的爱忍耐，有美好的见证感动他悔改归向主，并且有一天整个家庭一同让主得着。所以夫妻总是互相扶持，这一方刚强就扶持对方，这一方爱主就扶持那一方软弱，一同影响他们的爱主。千万不要仅仅追求两人爱世界，这一来会蒙主责备，就像圣经里面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个同心去欺骗圣灵，结果同时惹来主的管教和审判。夫妻的同心是一同爱主啊，不是一同来欺骗圣灵的，不是一同爱世界啊，是一同爱主。所以夫妻的同心爱主是像亚基拉、百基拉，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种的榜样，今天我没有时间一一和大家分享，然而我总是盼望我们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重这个敬虔的家庭夫妻的相爱啊，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那么在此我也顺便一提，就是说做妻子的和做丈夫的要常常有沟通，而在这个沟通的里面呢，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两人无论是心灵哦，是内心还有各方面都应该有沟通。还有做妻子的要留意一点，不要只以为说啊，有了儿女所有的心都摆在儿女身上，却忽略了自己的丈夫，这一来那个家庭就会慢慢产生问题。有时候做丈夫他长久给冷落了，做妻子还以为说我是那样忠心，为着这个家庭付了这样多代价，你还埋怨我，但是他却了顾到丈夫内心那种孤单感、内心的需要，结果有一天反而丈夫会面对更大的试探。所以做妻子的应该晓得，除了做一个好的母亲之外，同时也要做一个好的妻子。做丈夫的同样是如此，不要只顾事业啊，为着事业，为着我的事业有成啊，以为我赚钱交给家庭那就够了，就是好丈夫了，却忽略了照顾自己的儿女，忽略了照顾自己的妻子。若是这样，就给撒旦留地步。无论你的事业多忙，应该是神摆在第一，然后接着就应该是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家庭，接着才是事业。不要把这个秩序搞错了。总之一切都是同心的爱主就能够蒙福。还有在衣着方面，在穿着方面，不是要特意，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认识人性，就是说人性总盼望有一点新鲜感，所以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盼望你的妻子啊，有一点的这个整洁，不是说一定要有外面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髦啊，这个金饰啊，这个化妆啊，不是指那些，而是指基本的 合乎圣徒体统的贞洁。妻子如何盼望丈夫对她有吸引，丈夫也同样盼望妻子对她有吸引，所以彼此都需要很适当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结婚完之后就随随便便什么都无所谓，这一来的时候夫妻之间慢慢就会遇到一种非常平淡的感觉。然而这一个爱是来自于心灵连一组，彼此相爱，彼此关心，然后在各方面都有很基本的留意，这一来的时候不在乎你生活在哪一种环境，你要哪一方面的预备，不是那些，最要紧是心灵相爱。若是能够相爱，就像这个雅歌书里面提到的相爱，我虽然黑，却是尽美啊、哦！在这个爱的里面，即使对方有某一方面缺陷，因为爱都会觉得是可爱。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总而言之，我们要一同爱主，一同爱主，同父一儿跟从主，这是夫妇相处之道最重要的门户。同时人人都顾到对方的需要，帮助扶持劝勉鼓励，这一来就一同的蒙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祝福每一个基督徒的夫妇相处，让他们都可以荣耀你。求你让你的话语留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能够回到圣经里的话中的教训，做丈夫的要有舍己的爱，要有细心的哦，就像爱自己那样的爱，做妻子的要有顺服，要有帮助扶持敬重自己的丈夫。主啊，更是恳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人人尊你伟大，叫每一个家庭能够常常有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相爱，一起的读经，一同的侍奉主，来蒙你悦纳。求你祝福无数的基督徒家庭，让他们在末了的时代成为你的见证，在家中荣耀你，也一同来侍奉你。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夫妇相处之道就是我们一同爱主，这个家庭充满基督，就有恩典，就有爱，就有饶恕，就有包容，就蒙福。无论是做姊妹的，是做弟兄的，都应该借着基督的爱，更多的体贴对方，关心对方，服侍对方。多年来我和我的太太，也就是我的姊妹，可以说每个晚上睡觉之前都有一起七夕的祷告，每个晚上都一起七夕祷告，就因为一同年一主，所以十分的相爱，同父一儿侍奉主跟从主。所以因着这些缘故，这个家庭很蒙神保守，多年来因着他在背后的支持，叫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为着神的国度来摆上。我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和祝福，我盼望主能够赐福给更多属神的家庭。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